欢迎收听 TFC 网球迷俱乐部，专属于网球迷的轻松聊天 Podcast 节目。我是2024年回归这个小天地的小编啊，去年停更了超过一年的时间吧。啊，我也没闲着啦，就做了蛮多事情，然后工作有一点点忙。那去年最自豪的是我养成了一个阅读的小习惯，那我就一直在想回归之后要讲什么。我觉得讲球赛吗？说实话我也没有每一场都看，也不太可能每一场都看啦，毕竟也没有财富自由嘛，就还是有现实生活要过，所以就对，有时候很忙就也没有看球赛。那以之前的经验来说的话，我就觉得讲网坛时事又会涉及到一些争议点，比如说之前的小丽家暴事件，当然我已经尽可能抓一些很客观的资料去讲啦，也没有放太多个人情绪进去，或者是说之前讲七七八四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上厕所事件，那有些事情就是你知道当下球迷圈就会很轰动啊，可是其实时间拉长之后你往回看就觉得啊就那样啊，你知道，可是那时候在讲，有些死忠粉就觉得不太开心。好，不过我还是要澄清一下哈，那个我没有讨厌的球员，谢谢，就是大家我都很喜欢你，就是我批评他不代表我讨厌他，好不好？那你不喜欢你可以就不要听，那当然我也会尽量修正一下用词，就是好不好？对，那我只是比较特别喜欢听而已，我自己也不喜欢捧一踩一，我不会因为喜欢 A 就代表我觉得 B 不好，就是大家都很好，好吗？那所以我就决定这个今年我就尽可能避开讲任何争议事件。再来就是中立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身就有立场，所以我就算中立好像也会得罪人，所以我就只好说，就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很不专业或是很烦，都在帅哥东帅哥西，那你就关掉吧，真的，就是我只是做好玩的哈，所以就这只是一个不专业的干话节目，就轻松聊天而已。你就如果不喜欢这个节目的调调的球迷，真的你就不要来听，我对你来说我就是 nothing， 我一点不重要好不好？那回到今天的正题，今天呢我就决定这个要来聊一聊新的主题啦。那今年一样呢，球迷投稿故事如果有故事的话还是会继续朗读，另外一个主题就是读书心得，就是哈，读什么书？当然是网球的书啊。那主要我就会针对球员的自传跟大家做一些小故事的分享。那去年2023年呢，我刚好读完了 Rafa 的自传，我自己觉得蛮好看的，就是阅读起来很流畅，然后内容我的自己的感觉很像在阅读那种文字版的王道少年漫画。就其实这本自传还蛮久了，它已经2011年出版，所以他已经第13年了。Rafa 去年就宣布了他可能快要退休了，所以呢就是这一本其实西班牙文版已经出版非常久的自传，就有这个堡垒文化很顺势的出版了中文版的书籍这样子。那封面标题是拉法纳达尔回忆录，那就是大大的 Rafa 啦。这个封面的图是当年还很青春年少的豆。那这本自传除了是 Rafa 自己他本人参与著作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共同撰写人叫做 John Collin 约翰卡林，所以基本上里面的口吻大部分都是豆的第一人称视角。故事里面就是会有他的当时的团队成员啊，然后他的家人啊，还有就是约翰卡林的第三人称视角。那这些人物包含大家很熟悉的 Tony 叔叔啊，或者是现在的教练 Moya， 那这个当时当然 Moya 会跟豆接触多半是因为那个台维斯杯嘛，毕竟他们就是西班牙同袍，所以我觉得当时 Moya 应该也想不到 多年以后他会变成 Rafa 团队的一员这样子。那这本自传总共有九个章节，时间线基本上就是穿梭在就是豆的童年的这个追梦的历程，以及什么呢？2008年温网费纳史诗对决，所以很有趣哦，他的时间线是交替的，就是随着这场比赛的进行，他也同时在回顾他过往的那些过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很像在看少年漫画的原因，你知道吗？就是那王道少年漫画的公式，就是主角在经历一个很重要的决斗，然后他每次快要跟不下去的时候呢，就出现回忆片段啊，那个回忆片段都会支持他继续坚持下去，然后可能会有一个爆发或是一个突破。我觉得这本自传的撰写方式就很像这个模式。那我今天主要，当然整本讲完不太可能，我也没有要整本爆雷，我今天主要分享他童年部分第一章跟第二章的内容，那会分享其中一个小小的故事这样子，当然我不会全讲，那一定会有爆雷的部分，所以如果你不想被我爆雷的人，你现在就给我出去关掉，不要听，无所谓，反正你如果觉得听完你会想要下单，那 你就继续。基本上呢，这本自传的前半有一个部分，我觉得看完的感想都是我的叔叔好恐怖好魔鬼，就真的是我觉得啦， 你用2024年的价值观去看，你会觉得有儿虐的疑虑。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要经历这种可怕的折磨，你才可以成为 Rafa 这种一代名将。不过呢，大家可能以为提到比较多的会是 Tony 叔叔，但没有，我今天主要要分享的是豆爸跟豆的小故事。豆爸大家可能相对于豆爸来说比较熟悉的是 Tony 叔叔啦。哦，那豆爸全名是塞巴斯提安纳达尔，那豆爸是豆家的长子。那你们要知道西班牙人的家族观念其实是很凝聚很强烈的，就是尤其是豆的家乡马约卡这个地方，马约卡岛。那豆爸相对于他弟弟豆叔 Tony 叔叔呢，他就是一个比较暖爸的形象，叔叔比较魔鬼啊，就魔鬼训练这样子。这里有提到一个小故事，是就是大家回想这本书籍我们有提到他是穿插在2008年那场温网史诗对决，可是你们知道前一年的2007年的温网决赛那个结果，当然就是费霸又一次的称霸了草地。那一次的输球其实对于当时的豆来说很绝望。书里面有提到就是豆霸当时跟其他家人在观众席，他其实是非常焦虑的，因为他很害怕输球， Rafa 这次输球对他的影响会很大。那你们要知道豆爸他在现实生活中的职业，他是一个企业家，然后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他是商场上那种很沉稳的商人。可是呢，他说他那一次决赛他就是一直在想，哇，如果我儿子输了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怎么样让他不要那么受伤。那一天其实对豆爸来讲啊，不管是对豆还是对豆爸家人们其实都很煎熬，因为那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就是豆输掉了第五盘，就是没有办法拿到他非常想要拿到的温网冠军。那他说当时的豆坐在那个休息室的淋浴间地板坐了半个小时，然后那个莲蓬头的水就一直流一直流。为什么开着莲蓬头？因为豆就是坐在那里默默的哭。豆爸说对他来讲，他觉得那一刻他儿子整个就是绝望到崩溃的那个样子，你知道对于一个心疼小孩的爸爸来说真的很那种心情很煎熬，就是尤其是你知道你儿子是一个很有意志力的小孩，可是他坐在那里很绝望的哭，其实讲什么安慰的话也很多余啦。对，那这是他里面提到的第一个关于就是豆爸陪在儿子身边的他的角度去看。还有讲到一个是时间点是在豆的小时候，这个故事也我觉得也很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豆都是对于那种就是比赛的那种意志力这么的强烈，以及他对那种胜利的渴望可以驱使他就是永不放弃的精神。 那这个故事是在豆八岁的时候，他去参加了一个巴雅利群岛的锦标赛，然后那个是 U12 的赛事。什么叫 U12？ 就是 Under 12， 就是在12岁以下的组别，意思就是这个组别最大的年龄就是12岁哦。可是豆当时他只有8岁，其实对那个年纪的小选手们来说，你4岁的差距，哇，那个差距是一辈子，你知道吗？对他们当时的那个小孩子来说，差个1岁，其实那个实力差距可以差很多。再来就是，其实你平常练习跟上场比赛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你平常练习，你可能世界排名第10跟第500，大家都是职业选手的情况下，或是都是在打网球比赛的情况下，你练习的时候其实你看不出两个选手很明显的那种决定比赛输赢的那种差异。可是你一上场就不一样咯，就是因为场上还包含了你面对压力时候的那种心智能力。对当时的豆来说，他打这个 U12 其实也是很考验的一件事情。可是呢，他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参加，他就打到了8强，而且在8强的那场比赛呢，他的对手是一个大他3岁11岁的选手，但是最后的结局是豆直落二赢得这场比赛，最后决赛也是由他，就是豆直落二捧走了奖杯。觉得这场比赛的获胜对他来讲其实是很大的激励，也让豆觉得哎，其实他可以走网球这条路，然后好像多了一个动力，你知道吗？当然这个也多归功于 Tony 叔叔的那种就是训练模式，其实对于当时那个年纪的小朋友来说是真的是蛮超龄的一个训练，所以在这种训练基础下，就是豆也被就是训练得很扎实。那可是当然你也知道 Tony 叔叔对待豆的方式真的是很严厉，就是后面我们下一集有机会会提到 Tony 叔叔在这本书里面的部分。那豆之所以可以消化，我很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归功于豆爸那种就是比较是属于支持陪伴那种轻松的态度，所以就取得一个还蛮算健康的一个和谐这样子。这里豆用了一段形容，我觉得还蛮贴切的。他说就是豆爸是一个跟那种一心想要透过小孩的成就去弥补自己梦想的父母不太一样，你们懂吗？就是有些爸妈就是会把小孩的成就当成我人生的延续，或是我人生的番外篇，我人生的续集，就是很情勒啦。但是他说豆爸不一样，豆爸就是一个默默支持的暖爸。他会做的事情就是他工作之余他会假日开车在小豆东奔西走啊，去打比赛这样子，而且豆爸一定都会留在现场看他比赛。所以我觉得豆，我们后来认识的豆的心态可以这么健康，我觉得不只是豆叔的眼里，有一部分其实要归功于豆爸的那种教育心态跟你知道爱啦，爸爸的爱啦。那里面有提到一个事件，其实是一直影响到豆长大之后，连爸爸都就是对这个故事很印象深刻。这个故事大概是在刚刚提到的这个他赢的 U12 的这个比赛2年后，等于是我们小豆10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他过了一个很棒的暑假，暑假过完就是大概9月的时候，然后他有提到说那一年暑假他就是过得很快活，就是去钓鱼啊，什么去海里游泳啊，真的就是马约卡这种小海岛的水男孩。然后他没有做太多的网球训练，快乐的过暑假这样。可是呢，就在暑假过完之后，他突然间获得一个帕尔马的比赛机会，就一样啦，就一样是豆爸载小孩去比赛这样子。然后对当时的小豆来说，其实他在当时的那个 U12 的年龄层已经算是那种就是哇黑马小天才型，就是赫赫有名的选手这样子。可是呢，那场比赛怎么了？他被直落二，就是6-3，6-3，然后就输了，就大家都很意外，他自己也很意外。而且对手是一个小豆觉得他自己应该要很轻松可以赢的选手。比赛结束之后，就是啊，收收东西要回家嘛。那回家路上就是一样，就是爸爸开车载他这样子。然后在回家路上呢，我们10岁的豆 被打击到，就是什么话都讲不出来，就是安安静静，就整个车子的气氛很差啦，就是一片死寂。豆爸说他都没有看过自己的儿子这么消沉。你要知道豆是从小就一个，就是一个对赢这件事情非常执着，然后非常有意志力的小孩。豆爸就觉得天哪，我儿子怎么安静成这样子？然后爸爸就你知道破冰，他就讲话了。他说：“哎呀，就好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但总不可能每次都赢啊。就是你看有没有很像，就是考试考不好的时候那种比较开明的爸妈会讲的话。”豆在这里就特别提到说，我爸那时候以为他提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说法，但显然，对当时的小豆来说，就是这一句话整个就是大刺激，他就开始砰就开始爆哭，然后整个脸变瀑布这样。然后豆爸就整个吓到啊，他就说：“哎，拜托你过一个很棒的暑假呢，你不要当网球的奴隶啊，这样对不对？哈、哦，你就是跟朋友过了一个这么棒的暑假。”结果呢，他说小豆在当时讲了一句，就是豆爸一直到很多年以后，他都深深记得这句话。他讲了一句非常超龄的话，他说：“爸爸，你说的没错啊，可是我整个暑假获得的快乐都没有办法抵消我今天的痛苦，我再也不想要尝到这种滋味了。”哦，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十岁小孩讲的话哦。我天哪！豆爸一直到豆当上职业球员之后，他都还是会时不时提到这句，就是我们豆小时候提到的话。豆爸说他当时听到当下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就是这是一个小孩会讲的话吗？太敏锐了吧，然后就是怎么那么有见识的，就是他有点惊讶说：“哎，原来我儿子这样想。”就是然后他们也提到说，其实这个事件是一个觉得对豆追逐网球是一个转捩点，就是可能原本只是我觉得我打得不错，我想要赢，可是到了那个点变成是网球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只是开心打而已，而是有点开始就是变成是一个他最后可能会决定走职业球员的心态的转变。豆说其实他那时候震撼到，就是哇，我还没有全力以赴比赛就结束了，就是那一个有点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打击啦。那不过故事呢到这边还没有结束，豆爸呢没有直接开回家，他说：“哎，我们不要开回家，我们开去哪里？”他开到海边去。开海边干嘛呢？没有要去跳水哦，他开到海边的一间餐厅。那间餐厅豆以前就去过，他小很小的时候呢他们就去那里去吃过饭，然后在那里呢豆吃到了一道他觉得就是他最喜欢最美味的一道菜，炸虾。炸虾，我很好奇西班牙版的炸虾到底长什么样子。总之呢他就跟爸爸开心的去吃炸虾，然后也变成就是我觉得豆爸很有智慧啦，他没有怪小孩，或者是把这一个回忆变成了一个虽然是很痛的挫折，但是他的我相信豆长大之后回想这个回忆，除了有当时的挫折，可是又可以感受到爸爸对他的关心跟爱，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事件很深远的影响了他后来的网球职业之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我很印象深刻，然后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然后也觉得豆爸是一个就是让人很感动的爸爸啦。这本自传有很多这种很展现豆的情感面啊，或者是他家人的情感面的那个部分，很推荐给所有球迷，不管你是不是豆的球迷，我都还蛮推荐你看这本书的，你会有一些新的体悟，然后他阅读起来蛮好阅读的，我自己蛮快，我大概一个多礼拜就看完了，就是很休闲的看这样子。接下来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更多豆自传里的小故事，那希望对你们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人生体悟啦。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边，第一次的说书四个水温，也欢迎大家给一点 feedback，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这本自传的内容啦，我们下回见，拜拜。